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好，我们谢谢 Jane 带领我们一起读过了圣经。
我们多谢阿 Jane 同我们读刚才的圣经。
好，我们先来祷告。
我们先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又一次的团聚在主日的早晨，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又一次团聚在主日的早晨，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你的降生，我们从今天才有永生的盼望。
就因为你的降生，我们先有今日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今天愿意将我们的心灵摆在你的面前。
今日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灵摆向你的面前。
恳求你继续的施恩，继续的赐福。
恳求你继续施恩赐福。
也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恩典。
也求你借着你自己话语，让我们再一次向你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也把圣诞的信息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让我们就将圣诞的信息同我们的朋友分享。
也求你赐福你的仆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求你赐福你的仆人，按正义分解你的道。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
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感谢主哈，我们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要庆祝圣诞节了。
感谢主，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会庆祝圣诞节。
那我们知道，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都知道，这个人物叫圣诞老人。
每一个大人、细路仔都知道，这个人物叫圣诞老人。
但是如果这个圣诞节只有圣诞老人和圣诞礼物的话，这个
如果这个圣诞节只有圣诞老人和圣诞礼物的话，
那这个圣诞节还不是真正的圣诞节。
这个圣诞节都不是真正的圣诞节。
那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老人，
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老人，
他其实是天主教的一位圣人。
其实是天主教的一位圣人。
为什么会把他当成是圣诞老人呢？
为什么将他变成圣诞老人呢？
这位圣尼古拉斯，
这位圣尼古拉斯
是一个米拉城的主教，
是一个米拉城的主教。
他很喜欢小朋友，
他很喜欢小孩子，
他也很喜欢帮助穷人，
他也很喜欢帮助穷人。
而他喜欢帮助的时间总是在晚上，
而他喜欢帮助人的时间总是在晚上。
所以大家就为了纪念他的爱心，
所以大家为了纪念他的爱心，
就把圣诞老人用他来代表，
就用他来代表了圣诞老人。
我们今天讲圣诞节，
我们今天讲圣诞节，
我们要把我们的重心，我们的焦点放在圣诞节的主角身上。
我们要将我们的焦点，我们的重点放在圣诞的主角上面。
肯定不是圣诞老人，
一定不是圣诞老人。
今天我们透过保罗给我们的教导，
今天我们透过保罗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今天从保罗写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今天我们从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我们看到了他讲的耶稣基督才是圣诞的中心。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先是圣诞的中心。
也同样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一个圣诞人生。
也都同样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圣诞的人生。
那透过这几节经文，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人生才叫圣诞人生呢？
怎样的人生才叫做圣诞的人生呢？
圣诞人生是主耶稣基督人生的一个总结。
圣诞人生是主耶稣基督人生的一个总结。
我们知道圣指的是圣子耶稣。
我们讲到圣是圣子耶稣。
诞指的是降生。
诞是指到降生。
所以圣诞节纪念的是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这件事情。
圣诞节所以纪念的是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这个事情。
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正好表达了主耶稣从高天临到世界。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正正表达了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到地上。
首先他第一个为了爱而放下一切的荣耀。
第一，他为了爱而放下所有的荣耀。
他先舍后得。
他先舍去后得着。
第二，他因为爱人爱天父的原因愿意降卑自己。
因为第二，他因为爱人爱天父的原因，他愿意降卑自己。
给我们看到了耶稣的人生是先卑后尊。
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人生是先卑后尊。
第三，他因为蒙上帝大能的彰显。
第三，因为他蒙上帝大能的彰显。
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知道主耶稣并不是那个时候才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只是那个时候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其实他本来就是上帝。
他本来就是上帝。
但是透过他的降卑，给我们看见上帝对他的高升。
但是透过他的降卑，给我们看到上帝将他升高。
所以这先舍后得，先卑后尊，先降后升。
所以先舍后得，先卑后尊，先降后升。
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圣诞人生。
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圣诞人生。
我们接下来看 第六节。
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
因爱而放下。
因为爱而放低。
圣经里面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圣经里面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那在我们的这个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小说家。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家。
他是俄罗斯人。
他是俄罗斯人。
这叫波纳科夫。
他叫波纳科夫。
他说了一句话。
他讲一句话。
他说人有三样东西是没有办法隐藏的。
他讲到人有三样东西是没办法隐藏的。
第一咳嗽。
第一就是咳。
第二贫穷。
第二就是穷。
第三是爱。
第三样是爱。
你越想隐瞒却欲盖弥彰。
你越想隐瞒就越欲盖弥彰。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哈，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想咳嗽，但是想越想憋住的时候，越想咳出来的那个感觉？
你有没有经历过越想咳嗽，但越想揿佢落去咧，就越想咳出来？
谢谢牧师为我们示范了一次。
多谢牧师为我哋示范咗一次。
讲到第三样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隐藏的。
讲到第三样爱嘅时候，佢系冇办法隐藏嘅。
那同样，耶稣基督是要。他的降生是要表达上帝对人的爱。
同样耶稣基督的降生要表达上帝对人的爱。
那这种爱也是没有办法隐藏，一定会彰显出来的。
这种爱都是没办法隐藏，一定会被彰显出来
的。那我们今天透过保罗 这一节经文的讲述。
我们今天透过保罗这一段的经文。
看到耶稣基督为了爱人他放下了什么呢？
看到耶稣基督为了爱人他放下了什么呢？
我选择两个圣经译本。
我取了两个圣经译本。
我们先看吕正中译本。
第一个是吕正中译本。
这一节经文他说他形质上本是属神的。
他讲到他 形质上是本属于神的。
但是他却不与上帝平等。
但是他不以上帝为平等。
为应当而把持不舍得。
为应当而把持不舍的。
新译本是说。
新译本这样讲。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
却不坚持自己。
与神平等。
与神平等的地位。
注意这一节经文并不是说耶稣不是神。
这两节经文不是说到神耶稣不是神。
或者说他放弃了神的身份。
或者他放弃了神的身份。
没有。
冇，
这里是说他不与上帝要平等，
但系呢度讲到佢唔以上帝为平等，
他不愿意把这个荣耀放不下，把持在手里面不放，
佢唔愿意将呢个荣耀握喺手里边唔放。
那圣子耶稣基督，他放下了他先存所有的荣耀。
圣子耶稣基督放下咗佢先前所有嘅荣耀。
这里呢，保罗用了一个词叫本有。
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字叫本有，
这是一种先存状态的延续，
是一种先存状态的延续。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神性和神性的荣耀是永存的。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的荣耀是永存的。
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在、同质、同尊、同荣。
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在、同质、同尊、同荣的。
当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生在世界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从天上降生在世上的时候，
他这个至高荣耀的身份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他至高荣耀的身份一点都没有改变到。
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宣称说：“我与父原为一。”
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我与父原为一。”
那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荣耀放下来呢？
那为什么耶稣要将这个荣耀放低呢？
他是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
是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
他放下这个荣耀代表 有几件事情。
他放下这个荣耀代表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他不强调自己的身份。
第一，他不强调自己的身份。
他虽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虽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但是当他降卑为人的时候，
但当他降卑为人的时候，
他不强调他自己这个身份，
他不强调自己这个身份，
他也不凸显出自己的特权，
他也都不会坚持自己所谓的特权，
他也不主张自己的意见，
他不主张自己的意见，
最后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卑贱或者尊贵，
他也不计较自己的卑贱。
那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一种仆人自己的一种谦卑，
这一种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形容的一种仆人的谦卑。
所以透过第六节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
所以透过第六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
他是自己把自己的冠冕摘下来，
他是自己将自己的冠冕放低，
成为我们的仆人，
成为我们的仆人。
提姆凯勒写过一篇文章，
提姆海勒写过一篇嘅文章，
他在讲这个，在这篇文章题目叫《耶稣，我们的仆人》。
耶稣，我们的仆人。
这个是在这个文章里面，他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震撼。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说话非常震撼。
他说：“道成肉身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毁容。”
道成肉身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毁容。
他说：“耶稣基督是千万人中最美好的一位。”
耶稣基督是千万人之中最美好的一位。
是上帝美丽的儿子。
是上帝美丽的儿子。
但是他的荣美被狠狠的夺去了。
但是他的荣美被狠狠的夺去。
而且他的容貌被损坏了。
而且他的容貌被损坏了。
这一节经文。透过提姆凯勒的描述，
透过提姆凯勒的描述，
就是耶稣基督愿意为了拯救我们，将自己一切的荣耀都放下。
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放低。
那我就把这个总结出了三句话。
我就将呢一样嘢总结成为三句说话。
耶稣基督因为爱而降生，因为爱而放下。
耶稣基督因为爱而降生，因为爱而放下。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点解佢可以咁样做呢？
第一个。
第一，
他对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关系的委身。
第一，他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关系的委身。
假如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形容三一神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一句的说话来形容三一神的关系，
我们就会说他们的是爱的关系。
我们就只会讲话他们是爱的关系。
而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那里提到说，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里面讲到神就是爱。
凡住在神里面的，就住在爱的里面。
凡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耶稣基督首先他降生，第一个动机是因为他对上帝天父的爱。
他的降生第一个的动机就是他对上帝的爱。
第二个。
第二。
他对三一神旨意的爱慕。
他对三一神旨意的爱慕。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说。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讲到，
说神啊，我来了。
神啊，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是要完成上帝的旨意。
他是要完成上帝的旨意。
所以他对天父的爱和天父旨意的爱慕。
所以他对天父的爱以及天父旨意的爱慕。
他愿意放下自己所有的荣耀。
他愿意放下自己所有的荣耀。
第三个。
第三，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降生是为了拯救罪人。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拯救罪人。
这是一个爱的施予。
这个是一个爱的施予。
上帝的爱彰显在这些罪人的身上的时候。
上帝的爱彰显在这些罪人的身上的时候。
最高潮的表现。
是一个爱最高潮的表现。
就是他的儿子降生在世界。
就是他的儿子降生在世上。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你我每个罪人。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拯救你我这些罪人。
所以圣诞节如果没有救恩的话，这个只是一个节日而已。
圣诞节如果没有救恩的话，都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节日而已。
今天很多人过圣诞节，但是他们不知道圣诞节到底在纪念什么。
今天很多人过圣诞节，却不知道圣诞节究竟纪念什么。
他们没有把圣诞节的主跟自己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没有将圣诞的主人翁跟自己连上关系。
他们不知道原来圣诞节是上帝爱的表现。
他们不知道圣诞节原来是上帝爱的表现。
他们也不知道圣诞节原来是耶稣基督要今天拯救我们最大的一个证明。
他们都不知道圣诞节其实是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一个最大的证明。
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不但为着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伟大的爱而感谢。
我们不但只为了上帝给我们这个伟大的爱而感谢。
我们也会把这样的爱传递出去，传扬出去。
我们也会将这份爱传递出去，传扬出去。
让我讲一个美国的英雄。
让我们讲一个美国的英雄。
这个 美国的英雄名字叫 Louis。
这个美国英雄叫做路易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的飞机失事，
他的飞机失事，
飘在了这个海洋上，
飘落在海洋上面，
被日本的士兵抓住，当了战俘，
被日本的士兵捉住，变成战俘。
他在两年的坐牢期间，在这个受尽了人间的辛酸苦，
两年的坐牢，
受了很多的苦和虐待。
两年的坐牢期间，他受尽人间的很多的苦，很多的虐待。
他的家人也以为他死了。
他的家人以为他死了。
所以这个军队就给他写了一份这个就是证明他已经死亡的一份书信。
所以军队就跟他写了一封证明他已经死亡的书信给他的家人。
是罗斯福总统给他签名的。
是罗斯福总统为他签名的。
但是两年以后他居然回来了。
但是两年之后他居然回来。
他当时充满了很大的仇恨。
他当时心里面充满着好多的仇恨。
就是恨恶日本。
恨恶日本人。
在1949年的时候。
1949年的时候。
他在佛罗里达州听到葛培里的布道。
他在佛罗里达州听到葛培里牧师的布道会。
他在布道会中间决志信主。
他在布道会里面决志信主。
回来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
翻嚟之后，佢话俾佢个朋友听：，
他说我的生命有了极大的转变。
我嘅生命有咗极大嘅改变。
我发现我现在有一个本分一定要完成。
我发现我而家有一个本分一定要完成嘅，
就是我要回到日本去，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
我要翻到日本将耶稣基督嘅救恩话俾佢哋听。
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佢原话系咁样讲嘅。
他说我深信今日的世界各国，深信。今天的世界各国，
我深信今日嘅世界各国，
不是归入耶稣的怀抱，
唔系归入耶稣基督嘅怀抱，
就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就系躺卧在恶者嘅手上，
不是得到基督的拯救，
如果得唔到基督嘅拯救，
就是要遭受原子弹的毁灭，
就系要遭遇原子弹嘅毁灭。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家庭安顿好以后，
所以佢将自己嘅家庭安顿咗之后，
他带了一本圣经。
他带着一本圣经，
也带上曾经虐待过他那些人的官兵和日本军人的名单。
他也都带着曾经虐待过他的官兵以及日本一些军人的名单。
他回到日本把福音传给他们。
他回到日本将福音传给他们。
弟兄姐妹们，这叫什么心智呢？
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什么的心智呢？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就是保罗所讲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放下他自己个人的恩怨。
他放下了自己个人的恩怨。
复仇的权利。
他复仇的权利。
他拿起爱心。
拿着爱心。
拿起救恩。
拿着救恩。
把上帝的福音传给曾经欺负过他的人。
将上帝的福音传给曾经欺负过他的人。
我觉得他不光是美国人的英雄。
我觉得他不单是美国人的英雄。
我觉得他也是今天我们天国的英雄。
我也都觉得他是今天天国的英雄。
我想今天圣诞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
我想到圣诞节就是一个非常好传福音的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圣诞节最重要的纪念的是圣子耶稣舍己救我的这个爱。
因为圣诞节要纪念的就是圣子耶稣舍己救我们这份的大爱。
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几天这段时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想鼓励大家弟兄姐妹，这几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找到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你找到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能给朋友能给家人去传，
也都跟朋友和家人分享。
我觉得有一个切入点是每个人都会被感动的，
我觉得有一个切入点是每个人都会受感动的，
就是爱和接纳，
就是爱和接纳。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仇恨和黑暗，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黑暗和仇恨，
但是今天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却有一个永远不止息的需要和渴望，
但每个人的心里面却有一个永远都不止息的渴望和需求，
那就是爱，
就是爱。
什么样的爱呢？
怎样的爱呢？
神的爱，
神的爱，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在上个星期六晚上的时候，我去到这个世文家里吃饭。
上个礼拜对我都去过一个弟兄姊妹家吃饭。
吃饭完之后有一个朋友哈。
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
他在基督教和佛教之间在做选择。
他在基督教和佛教当中做选择。
我们给他传福音，传福音。
我们同他传福音。
但是那天晚上因为太晚了，确实我自己感觉思路头脑不够用了哈。
因为太晚了，所以那天呢我觉得我思路呢不是很清晰。
我不知道怎么给他讲他最重要的哈，能把他带领到主的面前来。
我不知道怎样跟他分享最重要，怎样将他将带到神的里面。
我后来回来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件事情。
第二天我睡了觉，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还是想着这件事。
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信仰。
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信仰。
这是对的。
对的。
他说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安慰。
他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安慰。
这也是对的。
也都是对的，
但是如果只是需要一个信仰作为自我安慰的话，这个远远不够。
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一个需要一个信仰来做自我安慰的话，这个远远不够。
如果我要找一个自我安慰的方式，那是很容易的。
如果要找一个自我安慰的方法，其实很容易。
我可以喝酒，
我可以饮酒，
我可以玩乐，
我可以玩乐，
我可以找我自己的兴趣，
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
有人画画可以喜欢画画就可以画画吗？
有人喜欢画画可以画画。
有人出去愿意旅游就去旅游吗？
有人喜欢旅游就去旅游。
人生就这样过去其实也很容易的。
人生就这样过去其实很容易。
但是我觉得即使是他做了他喜欢的事情，他有了安慰，但是他内心还有个空虚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就算他做了这些有了安慰，他内心仍然有一个空虚的地方。
就是爱。
就是爱。
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
爱是接纳。
爱是接纳。
爱是拯救。
爱是拯救。
爱是同在。
爱是同在。
爱是理解。
爱是理解。
爱是与他陪伴到永远。
爱是陪伴他到永远。
我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爱。
我哋知道弟兄姊妹，我哋每个人都需要呢一份爱。
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也需要这样的爱。
我哋嘅亲戚朋友都需要咁样嘅爱。
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爱我们，他降生在世界上。
耶稣基督就因为爱我哋，佢降生在世上，
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带给了我们，
将上帝嘅爱带俾我哋。
第二，
第二，
因爱愿意降卑。
因爱愿意降卑，
先卑后尊，
先卑后尊，
这是圣诞人士的第二点。
这是圣诞人生的第二点。
我给大家看三张图，
给大家看三张图画。
这是一幅这个中世纪画的一幅三位一体神的一幅画。
这个是中世纪所画到描述三一真神的画。
这是我们的银河系。
这个是我们的银河系。
第三张图，这是耶稣的降生。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本身不属于这个世界。
耶稣本身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他甚至超越我们的太阳系、银河系。
他甚至超越我们的太阳系和银河系。
他高高在上，他不需要关心我们今天世界的疾苦。
他高高在上，他根本不需要关心我们今天世间上面的疾苦。
可是，
但是，
他今天却从高天降卑。
他今天却从高天降卑，
成为地上的一个婴孩，
成为地上一个婴孩。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爱。
因为爱。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保罗如何描述这个过程。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看保罗如何描述这个过程。
用两个圣经版本，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容。
用两个圣经版本，让我们看到这个内容。
圣经里面说，反倒将自己倾倒出来。
吕译本反而将自己倾倒出来，
然后就卑抑了自己，
卑抑了自己，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那无论是吕正中译本还是新译本，都给我们看到这样的词。
无论吕正中译本或者新译本，都看到这些字。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来映入到我们的眼帘。
我们看到这个字入到我们的眼帘，
就是虚己，
虚己，
就是虚己。
虚己，
什么叫虚己呢？
乜嘢叫虚己呢？
原文的意思就是倒空的意思。
原文就是倒空的意思。
新译本把这个虚己翻译成叫自甘卑微。
新译本将它翻译成自甘卑微。
这意味着耶稣基督是主动倒空自己。
意味着耶稣基督是主动倒空了自己。
其实虚己是圣诞的另一种说法。
所以虚己是圣诞的另一种的说法。
崇高伟大的神来到有限的世界，
崇高伟大的神来到有限的世界，
这本身就是一种谦卑，
本身就是一种的谦卑。
所以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的降生，
所以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降生，
如果从普通的词语来讲就叫圣诞，
从普通的词汇来讲就是叫圣诞，
如果从保罗的神学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从保罗的神学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叫虚己，
就是虚己。
那我们如何正确理解虚己的意思呢？
我们怎样正确地理解虚己的意思呢？
首先第一个，虚己不是说圣子耶稣已经完全抹杀了或者放弃了他所有的神性。
第一个，圣子耶稣不是完全抹杀或者甚至放弃了他的神性，
是这个虚己的真正意思是说，圣子耶稣暂时的放弃了他使用神性的自由权利。
只不过是圣子耶稣暂时咁放弃咗佢使用神子嘅自由、
独立的自由、
独立嘅自由。
他甘愿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佢甘愿服响上帝嘅权柄之下，
进入有限的时空，
进入有限嘅时空。
这是虚己。
这个就是虚己。
那我通过虚己，我想到了今天我们这个移民的事情哈。
通过虚己，我们想到今天移民的情况。
这个世界联合国发布了一个2020年全球移民报告。
联合国发布了2020年全球移民的报告。
说记载了这2020年有这个2019年哈，它是2019年说。
2019年。
有 2.7 亿人在移民。
2.7 亿人在移民。
其中呢， 有两个地方是优先选择的。
其中有两个地方是优先选择的。
大家能猜到两个地方？
大家找到估下是哪两个地方？
第一和第二是哪里吗？
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有什么？
如果移民到，你会选择第一个，你会选择哪里？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去哪？
对了，第一是北美。
第一个是北美。
第二是欧洲。
第二个是
去到欧洲的，去到欧洲的去年有8000万。
去到欧洲的去年有8000万。
来到北美的去年有5900万。
来到北美的去年有5900万。
很少人去移民到苏丹。
好少人移民去苏丹。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刚果。
刚果。
很少人。
好少人。
大家都有一个期待，就是人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大家都有个盼望，是人往高处，水往低流。
但是今天你看到虚己这个词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今天跟我们的移民倾向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发现虚己时，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移民倾向有反不一样。
我把虚己这个词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反常移民。
我将虚己称之为耶稣基督的反常移民。
我们今天有常规移民。
我们有常规移民。
耶稣是反常移民。
我们耶稣基督是反常移民。
我做了一个比较。
我做了一个比较。
今天我们的人是从落后到文明。
我们今天的人是从落后到文明。
但是耶稣基督确实是荣耀到平凡。
但耶稣基督却从荣耀到平凡。
我们的人呢，是从受限到自由。
我们的人是从受限制到自由。
大家来美国追求什么呢？
大家来美国追求什么呢？
我们追求自由，我们追求享受。
我们追求自由，追求享受。
我们追求实现我们的价值。
我们实现我们的价值。
但是圣子耶稣却是从无限进到有限。
但耶稣基督却从无限进到有限。
他从自由进到不自由。
从自由去到不自由。
人的移民是从危险到安全。
人的移民是从危险到安全。
耶稣基督是从永恒界进入到暂时界。
耶稣基督却从永恒界到了暂时界。
人类呢，是从普通到优秀。
人是从普通到优秀。
圣子耶稣是从尊贵到卑微。
圣子耶稣基督却从尊贵到卑微。
我们今天人呢，是从平凡到天堂。
我们今天的人移民是从平凡到天堂。
我们期待能到一个移民新的地方，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
我们希望到一个新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梦想。
但是耶稣基督确实从最美好的地方天堂，却来到地上，甚至到阴间。
但耶稣基督却从美丽的天堂来到地上，甚至去到阴间。
这个舍己，这个付出，真的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
这个舍己，这个付出，根本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
最后，人类的移民是从成功到更成功。
最后，人类的移民是从成功到更成功。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从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变成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囚犯，他成为一个受刑者。
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却成为主宰宇宙的掌权者，变成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刑者。
耶稣基督降世。
耶稣基督降生。
是为了我们可以回到天上。
是为了我们可以回到天家。
这是耶稣基督的反常移民。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反常移民。
如果没有耶稣的降生。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也今天不会能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今天也没有永恒的盼望。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耶稣基督愿意能用反常移民来实现对我们的拯救。
耶稣基督却用反常移民来实践对我们的拯救。
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一种关怀。
这个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关怀。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心理学的试验。
我今天你会介绍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心理实验。
来证明今天不光是人需要神的爱，即使我们还需要人与人的爱，动物也需要爱。
来证明今天人类是需要爱，而动物都需要爱。
这个哈利哈洛通过一个试验叫戴姆试验。
哈利哈洛一个的心理学家通过一个实验叫戴姆实验。
来证明爱的本质。
来证明爱的本质。
在他的实验室里面呢。
他在他的实验室里面。
他养了一些猴子。
他养了一只马骝。
在右边呢是一些把这个给这个猴子呢做了一个妈妈。
右边呢就是他从这只马骝做了个妈妈。
是用铁丝做的妈妈。
是有一个铁丝做的妈妈。
把奶瓶放在那个地方。
放咗喺嗰度。
猴子饿的时候，它就会跑过去喝奶。
即系马骝肚饿嘅时候，就会跑去嗰度食奶。
左边的呢？
左边呢？
是这个铁丝外面包着一层绒布，毛茸茸的。
响 铁丝里面包咗，外面包咗一层绒布，叫做绒布妈妈。
那这个他们就观察这个猴子，
佢就观察呢只猴呢只马骝。
对哪个妈妈最感谢？
对边一个妈妈比较感谢？
是有奶的妈妈呢，还是有绒布的妈妈呢？
是有奶食的妈妈，定系绒布毛毛？
他们放了好多只猴子，发现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
佢哋发现最后嘅结论系差唔多嘅。
就是猴子在喝完奶以后，就跑到从铁丝妈妈那边喝完奶，就跑到了绒布妈妈那边去休息了。
就系呢只马，好多嘅马骝都系食完奶之后咧，就会从铁丝嘅妈妈咧嗰边咧就跑到绒布妈妈嗰度。
他们饿了就跑过去吃，吃完就又跑到这边来。
佢哋肚饿咧就去个铁丝妈妈嗰度，食饱咗之后就去翻个绒布妈妈。
为什么这位博士要做这个试验呢？
点解呢个博士要做呢个咁嘅实验呢？
因为在他之前的心理学家认为，人对妈妈的依赖是来自于妈妈给他饭吃。
因为以前的心理学家大部分认为呢，人对妈妈的要求呢，只不过是要吃饱饭。
那他就反对这个观点。
他反对这个观念。
说婴儿对妈妈的依赖不只是妈妈给他饭吃。
婴儿对妈妈的依赖不单只是因为有饭吃。
而是有接触。
而是接触。
所以他就得出这个结论来。
所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来。
他说爱的本质不是来自于食物。
爱的本质不是源自食物。
是来自于接触。
而是来自接触。
今天上帝爱我们，他不只是给我们阳光雨露，给我们吃世界上一切的物质。
今天上帝爱我们，不单只是给我们吃，给我们阳光雨露，给我们世界上面的物质。
他是亲自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与我们接触，建立关系。
他是亲自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与我们接触，与我们建立关系。
唐崇荣牧师在今年的这个复活节的时候讲一篇道，我引用他两句话。
唐崇荣牧师在今年的复活节讲过一篇的道，我引用他其中一段的话。
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历史。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历史。
他在时空之中经历了试炼，得胜试探。
他在时空之中经历了试炼，得胜了试探，
成为人类真正得胜的事实。
成为人类真正得胜的事实。
他在十字架上受难。
他在十字架上面受难，
是永恒者，
是永恒者，
对在暂时界拥有肉体的人，
对在暂时界里面拥有肉身的人，
最彻底最完全的关怀，
最彻底最完全的关怀。
上帝今天是因为爱我们，关心我们，他才愿意从天上来到世界。
上帝今天是因为爱我们，关心我们，才愿意从天上降生为人。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养宠物啊，
今天大家都很喜欢养宠物。
现在所有的小猫小狗都叫宠物。
现在所有的小猫小狗都叫做宠物。
咱们中间还有一位弟兄还养这个小蛤蟆啊，青蛙。
我们当中有个弟兄呢，还养了一只青蛙。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也养这些动物。
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都养这些动物的。
但是不会把它当成宠物养。
但是不是当是宠物。
我们那是叫养动物。
我们叫养动物，
现在叫养宠物。
现在叫养宠物。
你知道养宠物和养动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
你知道当中的分别是什么？
都是养，
都是养，
你都给它吃，
都给它吃东西。
但是养动物是不需要投入情感的。
但养动物是不需要投入你的情感的。
养宠物是需要投入爱和关系的。
养宠物就要投入关系和爱。
所以今天我们的上帝如果只是养我们的话，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上帝只是养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是会动的动物嘛。
我们只不过是会动的动物。
但是他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不是这样的。
他称我们他是他的儿子。
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
这是一种爱的投入。
这种是爱的投入。
这是一种爱的关系。
这种是爱的关系。
所以圣诞节到底在纪念什么呢？
所以圣诞节到底纪念什么呢？
我们是在纪念和敬拜那一位因爱而虚己的主。
我们是纪念和敬拜那一位因爱而虚己的主。
因为上帝怜悯的心肠，
因为上帝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将我们的脚移到平安的路上。
我想今天我们不只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一种走在平安的路上的恩典，
我们今天不单只是从上帝领受了引到我们平安路上的恩典，
我们还在美丽的天堂上有我们的奖赏。
我们更加会在美丽的天堂上面有我们的奖赏。
是因为耶稣一步一步的下降 才带来我们今天一步一步的高升。
就因为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下降，先带领我们今天一步一步的高升。
今天敬拜队的姐妹们为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叫《普世欢腾》。
今天敬拜队为我们献唱的第一首诗歌叫《普世欢腾》。
你们知道吗？《普世欢腾》的第一句就是记载了这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不断降生，最后的升高。
普世欢腾的第一句就是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不断的升高。
这个音乐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编曲的时候就表达了这个观念。
音乐家写这个编曲的时候就表达了这个意念。
你不妨在你的脑海里面想一想啊，想一想，第一个音是什么音？
你想一想，那个音是怎
样的？是哆，对不对？哆西拉嗦发咪瑞哆，
哆西拉嗦发咪瑞哆，
是一直往下走的，对不对？走到最低点了，
一路往下走的。
但是接下来第二句怎么唱呢？
第二句是怎么唱呢？
嗦啦啦西西哆，又回到哆，
嗦啦啦西哆，又翻上。
所以这就是降卑到升高，
降低到升高。
所以普世欢腾，它能表达神学含义。
所以它能够表达到圣诞节的含义。
那今天是过圣诞节，就是在纪念这位主啊。
我今天过圣诞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位主。
第三。在九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因为蒙爱而崇高。
第九到十一节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因为蒙爱而至崇高。
他先降后升。
先降后升。
在几个月以前，我们曾经在讲过了耶稣人生的波浪线。
几个月之前，我曾经讲过耶稣人生。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
我哋睇到耶稣基督本有神嘅形象。
成为奴仆。
成为奴仆。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嘅样式。
而且死。死在十字架上。
死喺十字架上。
最后上帝把他高升。
最后上帝将佢升高。
成为至高。
成为至高。
那圣子被高举。
圣子被高举
是父神爱子的一个证据，
是父神爱圣子的一个证据。
在哪里有这样的证明呢？
我们哪里找到这个证明呢？
我选择两节经文，
有两节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
他说我父爱我，
我父爱我。
怎么个爱呢？
怎样爱呢？
怎么证明上帝爱呢？
怎样证明上帝的爱呢？
因为我将命舍去，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好再取回来。
耶稣能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
是上帝大能的彰显，
是上帝大能的彰显。
但其实也是上帝大爱的彰显，
其实也是上帝大爱的彰显。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
那是耶稣的祷告，
十七章第二十四节，
耶稣的祷告，
耶稣基督的祷告。
他说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叫他们看到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
当耶稣基督能被高升再得荣耀，是因为上帝爱他。
耶稣基督能力高升再成为上帝，成为至高，因为上帝爱他。
我们可以这样讲，蒙爱的圣子身为至高，这是回归他本有的尊荣地位。
我们可以这么讲，蒙爱的圣子身为至高，回归本有的尊荣地位。
我把九到十一节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放在这地方。
我将九到十一节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
我们看保罗把这几节经文讲出来之后，我们会看到耶稣的高升的具体内容。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高升的具体内容。
耶稣高升的原因是什么？神将他。
耶稣基督升高的原因是什么？神将他。
他钉十字架不是他自己挂上去的。
他钉十字架不是他自己挂上去的。
他复活的能力是来自于天父。
他复活的能力是来自天父。
他高升的原因也是因为天父的抬举。
他高升的原因也是因为天父的抬举。
那耶稣升高的层次到什么程度呢？
耶稣升高的层次到什么程度呢？
至高。
升为至高。
没有比他更高。
没有比他更加高的。
这是他以前就有的位置。
其实是他以前已经有的位置。
第三个，我们看到耶稣升高有个特权。
第三面我们看到耶稣升高是一个特权，
就是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那个名，
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第四个，耶稣升高的含义是什么呢？
耶稣升高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他是主。
万膝向他跪拜，万民向他口称他为主。
我们知道这个主的含义就是神，
那个主的含义就是神。
最后一个，耶稣升高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升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是荣耀归于天父，
是荣耀归于天父。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耶稣的降生、受苦、复活以及得荣耀。
我今天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受苦、复活以及得荣耀，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荣耀父神，
荣耀荣耀父神。
当耶稣荣耀父神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荣耀父神的时候，
也证明了耶稣 对, 对天父的爱和顺服。
耶稣基督对天父的爱和顺服。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福音派信仰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在我们福音派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唯独神的荣耀。
唯独神的荣耀。
今天没有一个事情。
今天没有一样东西。
能脱离这个原则。
能脱离这个原则。
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
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
那我们也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也都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我想这不只是我们基督徒和今天这世人就到这个地步就为止的。
啊，但是我们想基督徒或者世人不应该就止于此。
我们需要再想一步，就是为什么会有圣诞节。
我们要更想一步，为什么会有圣诞节。
原来是有那位天上的神愿意爱我道成肉身。
原来是天上的神因为爱我们愿意道成肉身。
到这个地方为止，一个人对圣诞节含义的理解已经很高了。
到这里一个人对圣诞节的理解其实都已经挺高的了。
但是我还想提醒弟兄姐妹。
但是我还想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透过保罗给我们的描述。
我们透过保罗的给我们的描述。
也透过今天我们大家唱的普世欢腾那首歌的第一句。
也都透过今天我们所唱普世欢腾的诗歌的第一句。
我们还要纪念和敬拜那位先降卑后高升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就要纪念那位先降卑而升高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圣诞节里面难道只有恩典吗？
但是圣诞节里面难道只有恩典吗？
只有礼物吗？
只有礼物吗？
其实圣诞节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是可以讲的。
其实圣诞节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信息是可以讲的。
我认为圣诞节里面也有盼望。
我认为圣诞节里面带有盼望。
如果圣诞节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圣诞节就没有意义，没有永恒意义。
如果圣诞节没有永恒的盼望，这个圣诞节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那那个盼望是什么呢？
这个盼望是什么呢？
是因为耶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主，他会接我们以后永远跟他在一起。
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子，将来他会接我们回天家跟他一起。
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结尾的时候，
我想用1996年4月20号113位福音派的领袖。
我想用1996年4月20号百几位福音派的领袖所写出来的宣言。
他们有一个叫剑桥宣言。
这个叫做剑桥宣言。
里面的有几句话我把它引用出来。
里面有几句话我想引用。
他说今天的福音派教会。
今天的福音派教会。
被这个世代的精神所支配，
被这个世代的精神所支配，
而非由基督的灵所支配，
而不是由基督的灵而支配。
作为福音派信徒，
作为福音派的信徒，
我们呼吁要在此罪上悔改。
我们呼吁，我们要因为这个罪而悔改，
恢复历史上的基督教信仰，
恢复历史上面的基督教信仰。
当信仰世俗化，
当信仰变成世俗化，
与文化混淆，
与文化混淆的时候，
结果我们失去了绝对的价值观，
结果我们就失去了绝对的价值观，
产生了放纵的个人主义，
产生了放纵的个人主义，
整全代替了圣洁，
整全代替了圣洁，
康复代替了悔改，
康复代替了悔改，
直觉代替了真理，
直觉代替了真理，
感觉代替了信心，
感觉代替了信心，
目前的满足代替了持久的盼望，
目前的满足代替了持久的盼望。
我在这个地方也加一句，圣诞节代替了圣诞的主。
我加多一句，就是圣诞节代替了圣诞的主。
他继续往下讲一句话，
他继续往下有一句说话，
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被挪移，
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被挪移，
离开了我们视野的中央，
离开了我们视野的中央。
这是今天福音派教会也面临的挑战，
这个是今天福音派教会所面临的挑战。
如果连教会连基督徒都已经将耶稣基督挪移开自己的视野中央，
如果教会和基督徒都将耶稣基督挪移离开了我们的视野的中央，
请问这世界上还有几个不信主的人会尊基督为圣呢？
请问这个世界上面那些未信主的人岂会将尊基督为圣吗？
所以今天谁是中心呢？
所以今天谁是我们的中心呢？
我现在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讲的第一句话，
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所讲的第一句话，
你们要以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一方面是劝勉我们今天要用拥有耶稣谦卑的心，
一方面劝勉我们今天要有基督耶稣谦卑的心，爱人的心，
但另一方面我也想提醒我们每个人， 应该让基督成为我们中心的中心。
另外一样东西提醒我们各人要将基督成为我们中心的中心。
我们不仅要问我们三个问题，第一个，
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三个问题，
基督耶稣还是今天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中心吗？
基督耶稣是不是今天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中心呢？
基督耶稣还是你我生活和信仰的中心吗？
基督耶稣还是不是你我生活和信仰的中心呢？
基督耶稣还是今天圣诞节的中心吗？
基督耶稣是不是还是圣诞节的中心呢？
假如你我的圣诞节只有气氛，
如果你我的圣诞节只有气氛，
没有基督，
没了基督，
那么它仅仅是一个节日而已，
这样它只仅仅只不过是一个节日。
但是假如让那一位，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那一位
为爱而放下所有，
为爱而放下所有，
因爱而降卑自己，
因爱而降卑自己，
蒙爱而视为至高的主耶稣，
蒙爱而称为至高的主耶稣基督，
续作你我生命的主宰，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不仅拥有圣诞节快乐的人生，
我们不单只拥有圣诞节快乐的人生，
我们更拥有圣诞人生，
我们更加会拥有一个圣诞的人生。
最后让我们请敬拜队用一首诗歌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回应。
我今天请敬拜队用一首诗歌来带领我们回应。
上帝赐福大家。
让上帝赐福大家。